弟兄姐妹平安。在崇拜的开始，希望提醒大家，现在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请再次检查自己的手机是否已经关到静音的位置。让我们一起用敬畏尊崇的心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谢谢主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在你的殿里向你献上诚心的感谢，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的保守，让我们的罪孽由你的怜悯为拯救，让我们的年岁由你的慈爱为冠冕。天父，也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时时警醒我们，处处坚定我们，让我们专心寻求你，单单赞美你。愿你今天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在陈爱光牧师的信息中学习顺服倚靠神，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求。请坐。现在请陈爱光牧师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驱魔的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一次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啊，来敬拜，来侍奉神，是啊一件很美的事情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有点特别啊。我是在40多年前啊，就是有一套的电影，其实坦白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不能去看那个电影，是很多很多年之后才有机会去看。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我劝你不要去看啊。这个电影呢叫做 Exorcist 啊， 是相当有名的一套电影啊，是四十多年前所出来的哈、啊。那个我是在香港长大哈、啊，所以那个时候香港的中文的名称呢叫做驱魔人啊，叫驱魔人。我知道在台湾呢，他们叫做大法师。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叫什么哈、啊，就是我比较喜欢驱魔人啊这个名称。是因为大法师听起来有点佛教的味道哈、啊，那个其实他这个故事是在讲这个两个的天主教的神父，一个年轻一个年老的哈、啊，去赶鬼的一个故事这样子。但是这个电影呢，出来以后呢，是大大震惊各地的观众啊。这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一些人可能。那个电影出来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出生、啊、那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呢，可能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很轰动的一套的电影、啊、为什么这么轰动呢？是因为它非常的恐怖、啊、那个恐怖到一个地步，有不少的人呢在电影院里面晕倒了、啊、就是因为害怕到就是晕倒了。有一些人看完之后呢，很久很久都不能睡觉啊，甚至听说有一些人是看完之后就会生病啊，就是说，这世界各地好多的观众都被这个电影所吓到。为什么这个电影有这么大的这个恐怖的力量，令人这么害怕呢？因为在我相信，因为在这一套驱魔人的电影之前呢，没有几套的电影呢是把魔鬼的力量，我这个之后事实上是有了哈，就是他可能是算是第一套哈，之前没有一套电影是把魔鬼的力量是这么直接、这么生动的把它显示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撒旦的力量是一种胜利的力量啊，就是以前好多的好多这种的恐怖电影呢，到最后那个鬼都输的哈。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呢，魔鬼的力量是被刻画成为是一个胜利的力量。那个的神父要救那个被鬼附的女孩子呢，他最终不能胜过这个鬼，顶多是把自己牺牲才能够救她。所以在千千万万人的心里面呢，这个电影留下一个很恐怖的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就是说，魔鬼的力量还是在我们周围是一种胜利的一种的力量。在美国这个科技发达的这个国家呢，我们发现竟然还是有很多人去敬拜魔鬼啊，去参加这些的所谓撒旦教啊。在多年前，芝加哥有一家主要的报社叫做 Chicago Tribune 哈，曾经有一篇的报道，讲到说在伊利诺州里面呢，有不少的这些的树林是被撒旦教的人用来献祭的场地。在这些 的场地的里面呢，他们献动物，有时候甚至献人、啊、来做祭物。那个记者这样说，他说这些活动发生的次数是超过大部分人所想象的。在二十多年前呢，那个时候我还在德州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则也是很恐怖的一则的新闻哈、啊，在墨西哥发生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在那边呢有一组的这个撒旦教的毒贩啊，这贩毒的撒旦教徒、啊、在那个墨西哥跟美国边境那边呢，是绑架了十几个美国人啊，把他们杀了，而且呢把他们作为这个撒旦教的这个寄生啊。那当时我是在达拉斯地区牧养教会，而其中有一个受害者呢是在达拉斯地区的一个大学生啊，他那个时候刚好去那个墨西哥去度假啊，而被绑架的啊。那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呢，好多人都觉得很惊吓。最可怕的是，这些敬拜魔鬼的活动呢，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加入。年轻人啊，有一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Rick Crummy， 他在一本杂志上面也 的文章上面，就是他去调查这些的年轻人，这些参加这些撒旦教的这些年轻人，他在这文章里面提到有四个主要的力量驱使这些年轻人去参加这些邪教啊。第一个是同侪的压力啊，就是说他们的如果有朋友是参加的话，他们也会有时候会受到压力想要参加。第二呢，就是权力的欲望啊，权力的欲望。第三是好奇心，第四是在生活里面有那种的绝望的这种的感觉啊。有一位被访问的魔鬼教的年轻人，为什么你要参加这样的邪教呢？他说因为魔鬼给我有能力啊，有能力。所以就是说这个魔鬼的能力是很吸引了一些在绝望中的一些的年轻人。有一些的所谓重金属啊 heavy metal 的音乐啊，里面有一些的歌呢是在歌颂魔鬼啊，歌颂死亡，歌颂强暴、乱伦、酷刑，甚至献人祭或者其他的一些邪恶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时代的里面，魔鬼仍然的是很大胆的显出他的可怕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低估了魔鬼的力量，如果我们认为魔鬼是很容易对付的，或者说不把它当成一回事的话，那我们其实还是在我们还是没有真正了解我们真实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看到一个人被邪灵附身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把这个英文那个 demon 那个字就是翻译成巫鬼那我们有时候也称他们叫做邪灵巫鬼邪灵只是在讲同样的事情。邪灵是什么呢？邪灵是撒旦魔鬼的助手，是他的爪牙，是他的那个我们叫做恶棍，是他的那个底下的这些的人这些的鬼魔撒旦是谁？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所以当撒旦堕落犯罪以后呢，有很多比较低层的低层次的天使呢跟他一同的堕落，而这些堕落的这些天使呢就是我们现在称为的邪灵，或者好像中文圣经所翻译的叫做巫鬼。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那边描述了这些巫鬼的力量，他说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从这些描述里面，我希望大家可以看见最少有两件事情是有关魔鬼的工作。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魔鬼是从人的里面来控制人的，他的力量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外在的，是从里面出来的。你看这些人呢，使用外在的方法用铁链来尝试想要让这个人伏在这个控制的底下，但是我们看见是没有用。他们用外面的方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会成功的，因为那个力量不是外在的力量，是里面的力量。要把这个人从巫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必须把他从里面把他赶出来，从里面赶出来。同样的，我们必须要知道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从里面控制的。我刚才提到这个撒旦教是魔鬼的工作，它听起来是很恐怖让人听见就害怕，但是不要忘记魔鬼主要的工作是在我们内心的生活里面出发的我们说这个魔鬼的工作呢可以有分成明枪跟暗箭 那个魔鬼教、撒旦教的这种呢，是属于明枪啊，就是令人惧怕的啊，在明明的来去恐吓人的。但是呢，魔鬼更喜欢用暗箭的方式，就是令人不知不觉，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他用一些扭曲的理论，他用一些扭曲的动机，他用一些扭曲的价值观，一些扭曲的同侪的压力，慢慢的、渐渐的来控制了我们的内心。这是魔鬼常常用的方法，是在里面来控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的力量呢，我们也察觉到，我们知道这些力量很多时候是促使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自己知道不应该做、自己知道是错的事情、是伤害别人的事情、是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这种从里面出来的力量。我发现有很多的人呢，是尝试用外面的方法来去对付，但其实是不会成功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些例子啊，比方说，如果魔鬼在里面控制人的情欲的时候，那个人可能会拼命用满足自己肉体的方法，希望能够让他的情欲的冲动呢可以消减一点，但是这是没有用的。如果魔鬼是控制一个人的贪婪的啊贪心，那这个人呢很可能会用各种的方法使自己觉得有安全感，就是保留自己的财富，而且用各种的方法拿到更多的财富，但这也不会解决这个内在的这个控制。有时候魔鬼会用人的性格里面的一些的弱点来控制我们。那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去解决呢？就是要求其他人容忍我们，要求别人不要触动我们的弱点，这其实也是外在的方法，要来去解决这个从里面出来的这种的能力。魔鬼是从里面来掌控人，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除了讲到是里面的这个问题以外呢，我们还有看到魔鬼的工作的第二个方面。这个方面呢，就是他控制人的目的是要在人身上破坏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破坏神的形象。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被物鬼附的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是一个活得不像人的一个生活。他住在坟茔的里面，人怎么会住在坟墓的当中呢？他住在坟茔的里面，他伤害人也伤害他自己。魔鬼的目标就是使人活得不像人，要人过一个非人的一个生活。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啊，我们都是活得不像人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有点羞辱我们哈，说我们不像人。但其实坦白说呢，我们的被罪捆绑的人都是不像人啊。我们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一个真正的人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是活得像上帝的形象，他是反映出，应该是反映出上帝的美善，显出上帝的那个他的本性。当人犯罪之后呢，虽然我们是没有完全失去神的形象，但是神的形象是被罪所蒙蔽、所污染、所扭曲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变成不完整的人，变成扭曲的人，变成不像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救我们脱离罪之后呢，他要我们能够像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也就是说，要活得重新活得像人，像神原来创造人的那个的形象，就是像耶稣在世上的那个形象。 但是魔鬼不希望我们活得像人，因为人有神的形象。魔鬼的目的是要极力把我们拉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的形象。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测验，这个叫做 WWJD 的测验，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是看看你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一个情况里面，你有没有被拉离远了神的形象。那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遇到的情况当中，耶稣会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他会不会像你一样的做一样的事情？他会不会像你说一样的话？他会不会做出像你同样的反应？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是耶稣就是跟我会做同样的事情，那我恭喜你，为你感恩，表示你是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但是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你做的跟耶稣会做的是不一样的，那就在那一个的情况那个时间里面，你是降服在魔鬼的力量底下，你身上神的形象就是被扭曲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不可能像耶稣我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弟兄姐妹说，哎呀，耶稣是 perfect， 是完美的，我们不可能像他。当然我们这是不可能是完美，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像耶稣的。如果是不可能的话，圣经不会吩咐我们要像耶稣，对不对？如果耶稣现在坐在这里的话，我猜想他一定会像你像我一样，就是静静的在这里崇拜，对不对？应该是吧，如果耶稣在这里，他大概不会乱搞吧，他会跟我们大家一样坐得很整齐的坐在这边。但是他会不会像我们里面有一些人口里面唱赞美神的诗歌，但是心里面却想今天下午去哪里 shopping？ 要想想耶稣会不会跟我一样在用这样的心情 来敬拜。不是不可能像耶稣，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是不容易，是不容易，因为魔鬼的力量确实是很大的，他在里面控制我们的心，使我们神的形象被扭曲。如果我们试图用自己用外在的力量从外面去胜过魔鬼的能力的话，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他在从里面出来的力量是非常的大。这个是 bad news， 是坏消息，对不对？魔鬼的力量很大，不要低估他的力量，这是我们要看见的。但是呢现在要有好消息， good news。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虽然魔鬼的力量很大，耶稣的能力比他更大。所以不要害怕魔鬼的能力，我们不必害怕他，耶稣的力量是远远大过撒旦的力量。耶稣事实上是可以很轻易的就打败魔鬼。你看附在这个格拉森人身上的原来不只是一个巫鬼，是有很多的巫鬼，有多少呢？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做群，叫做群。群这个字呢，其实是他原来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单位，一个 military unit， 一个军事的单位，是当时罗马军团里面大约4000到6000人的一个的团，这样子。所以呢会不会是有4000到6000的那么多的鬼呢？我们不知道。也有人说呢，因为冲下海里面的那个猪的数量是2000，所以呢可能是最少有2000个鬼在这个人的身上。反正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确实的数目，无论是怎么样，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他们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么大这么多的鬼呢，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马上举止白起投降啊，都是告诉耶稣，哎呀，我们注定你要给我们一点的恩典啊。魔鬼知道神，他知道耶稣的力量，他是一种恐惧战斗战兢的一种的自私啊。有时候呢我有时候会想说啊，如果我们认识神好像魔鬼认识神那么清楚呢，就不错啊。但后来呢就发现这样想法还是不对的啊，因为那个圣经雅各书那边告诉我们说，那个鬼魔对神的认知呢是一种恐惧怕的认知啊。那我们遵守神话语的人呢，是才是真正那种的跟他有关系的那种的认识他。耶稣有足够的能力能够战胜魔鬼，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他不但可以赶鬼，他也可以帮助我们胜过魔鬼在我们里面的那种的那些的控制。我们自己不能胜过，但是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许曾经试过很多次，但是都失败了，耶稣可以胜过。有一幅的画，这幅画的题目呢叫做 The Chess Player， 就是下棋的人或者棋手啊。这幅画呢是在描绘魔鬼跟一个年轻人在下棋啊，就是这个左手边这个是魔鬼的代表啊，这个年轻人跟他下棋。这个画背后的故事是说，就是说这个年轻人跟魔鬼下棋呢，就是如果年轻人输了，他就要将他的灵魂交给魔鬼。那画上的棋局呢，我不是下棋的人，所以我不懂啊。下上的棋局呢，这个年轻人正是在输的当中，在输的当中，他没有希望可以赢了啊。你看他的那个画家画那个描绘他们的表情非常的生动啊。这个年轻人脸上是一个绝望的一个神情，知道他输了，知道他很快就要失去他的灵魂给魔鬼了。你也可以看见魔鬼脸上呢是有一点阴森的笑容啊，他就知道说他正在等候他这个胜利，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年轻人的灵魂啊。故事是这样说，有一天有一个象棋大师看到这幅画，他站在那边看了好久啊，看了好久，去研究他里面所画的。然后他拿了一个棋盘啊，将棋子放得像画上面所放的一样啊。然后他说：“让我来代替这个年轻人下这一局棋。”果然，他证明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输啊，是可以反败为胜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时候感觉到绝望，魔鬼可能在某一件的事情上面，某一些的方面抓到你很紧，你不能胜过他，好像这个年轻人你觉得你输定。但是耶稣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象棋大师一样，他能够替你反败为胜，你认为不可能的，他看到是可能的。耶稣是那个厉害的驱魔人，不是像我刚才告诉大家那个电影里面的驱魔人。耶稣确实是能够打败魔鬼，只要你让他，只要你相信他。但是呢，可惜的是，许多人不要耶稣的工作。这听起来好像很难相信，谁会不要耶稣的工作呢？谁会不想要耶稣替他们驱逐里面魔鬼的力量呢？是有人，而且是很多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我以前曾经帮助过一个弟兄，他也是被捆绑啊，被一些东西所捆绑，帮助了他很久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好像绝望一样。他觉得绝望，我也觉得绝望，好像没有办法可以突破。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谈了很久， 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点绝望，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一中，如果我现在这个口袋里面有一颗仙丹，你吃了以后呢，你就不会想要再做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要不要吃？这个弟兄想了大概10秒15秒，然后他说我想我不要吃。哇，我听到几乎要昏倒了，竟然有人不要这个东西。这个本来我是想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但是他不要。当然他是有他的原因，但是我发现特别在这个经文里面，很多人拒绝耶稣的工作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错误了，他们不想放弃一些看起来好像有价值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其实不重要。几乎每一个人读这个经文，我想你读的时候可能也会，我读的时候有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让鬼去到猪的身上？那圣经其实没有直接给我们有答案。有人说也许耶稣要让人看见有多少鬼在这个人身上，但是我相信呢，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耶稣要告诉当时的这些人，一个人比2000头猪的价值要更高。我相信耶稣知道这些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你看这些人的反应在16、17节这样说，他说他们看见这些事，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众人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其实是帮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他们竟然是请耶稣不要留下来，赶快走。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呢，和那群猪的事，他说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这句话和那群猪的事这句话呢，是一种强调的一个语气。没有错，他们告诉人说哎呀，那个鬼被鬼附的人好了，但是他们强调2000头猪没了，怎么可以这样呢？如果我们让耶稣住下来，他不是会带给我们更多的麻烦吗？我们还有很多的猪可能都没了，他会让我们失去更多的钱，要他离开，不要让他留下来。而圣经说耶稣就离开了，耶稣从来不停留在一个不欢迎他的地方，耶稣就离开他们。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说，他说在整个故事当中最可悲的是主听了他们的请求离开了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不想放弃一些的东西拒绝了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的工作？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重要，我只是举一些的例子，也许是我们的财富，也许是朋友的接纳，也许是心中的骄傲，也许是一些我们很喜欢的习惯，或者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确实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只是2000头的猪的价值。2000头猪价值是很高的，不是少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在喜庆的时候喜欢烧乳猪，是不是？一只乳猪是也很贵的，2000头是很贵的，但是这些东西只是2000头猪的价值，你愿不愿意用你的灵魂来交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错误的一个价值观，像这个格拉森的这个地方的这些人？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等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才真正明白耶稣所讲的一番话，他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也可以翻译作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呢？当耶稣说全世界，人若赚了全世界，全世界其实不仅仅说是财富或者是金钱，也包括了所有我们抓住不肯放的一些的东西。人还能用什么换自己的生命，换自己的灵魂呢？今天我希望告诉大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我做的故事，是我从一本书里面揭露出来的一个故事啊。我很少这样做哈，在我的讲道里面揭露一个书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书呢的作者呢是 C.S. Lewis 啊，C.S. Lewis 呢是一个有名的一个作家，很多人都认识他。那这本书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里面的一段呢，倒不是很多人知道啊。他的这个书名叫做《The Great Divorce》啊，《The Great Divorce》，是从这本书里面所揭露的。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我先告诉你，这一本书不是在讲离婚啊，不是讲离婚。它其实是影射当时有另外一本书叫做《The Great Marriage》啊。它这是一个其实这本书呢，是一个有关天堂跟地狱的一个寓言故事啊，一个小说哈，是关于整个书呢，其实是在讲一些人哈要到天堂的境界啊。在书里面呢，那个西边是天堂哈，在那个山西边的那个山呢是代表天堂啊。然后书里面呢，那个叙述的那个人哈，是一个在这群人当中的一个旁观者哈，这观察他们这些人所遇见的一些的事情，还有他们对这些事情的一些的反应啊。这个书就是这样子哈。那这个故事呢，是我现在揭露的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人带着一只蜥蜴在他的肩膀上面啊。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请你记得，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只蜥蜴在我们的肩膀上，每一个人的蜥蜴不一样，你的蜥蜴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我看见有一个人走过来，他肩膀上有一个东西，那是一只红色的蜥蜴，它的尾巴像皮鞭一样挥舞，它在他的耳边细声的低语。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转过头来，不耐烦地向那蜥蜴说，我叫你住口，不要再吵了哈。但是他那个蜥蜴摇动尾巴继续向他低语。这个人不再生气，脸上有一点笑容，然后转身向西方一步一拐地离开那个山。对不起，那个西方是东方才是那个天堂 的方向，西方就是离开天堂的方向。有一个声音说，这么快就走了？说话的形状有点像人，但比人要大，而且发光，甚至我几乎不能直接看着他。他的手在打在我的脸的眼睛和我的身上，因为他不但发光也发热，好像炎夏早上的太阳一样。那个人说，没错，我要走了，谢谢你的招待，但是没办法，你明白吗？我告诉这个小家伙啊，就指这个示意，他坚持要跟着我来，如果他来他一定要安静，他那些东西在这里当然是不行的，这我知道，但是他就是不停，我想我还是回家吧。你要不要我使他安静？那一位火热的灵说，我现在知道他是天使了。那个人说，我当然想啊。那天使说，那我要杀了他。天使向他走近了一步。小心你烫到我了，不要过来。那个人往后退。你想不想把他杀了？ 你刚才没有说要杀死他，我不会想要麻烦你做那么激烈的事情。那个天使说，那是唯一的方法。他的手现在很接近那个示意，要杀死他吗？对，这是好问题，我很愿意考虑，但是这是一个新的想法，对吗？我的意思是说，我本来只是想使他安静，因为他在这里，他实在令我很难看。我可以杀死他吗？对，我们还有时间，迟一些再讨论吧。没有时间了，我可以杀死他吗？对不起，我从来没有想要变成你的麻烦呢，真的谢谢你，不用了。你看他已经睡着了，我相信现在没事了，真是非常谢谢你。我可以杀死他吗？哎，老实说，我不认为有任何需要这样做吧。我肯定我可以将他控制住，我想用渐进的过程会比杀死他好啊。慢进的过程完全不会有用的。你真的是这样认为吗？好吧，我，你真的是这样认为吗？好吧，我会很慎重的考虑你所说的，我真的是会考虑啊。事实上，我会让你现在就杀死他，只是我今天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现在做不太好。我要有好健康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动这个手术，也许另外一天吧。没有另外一天，每一天都是现在。哎，站远一点，你烫到我了，我怎么可以叫你杀死他呢？如果你杀死他，也会杀死我的。不会。是吗？你现在就已经弄得我很痛了。我没有说不痛，我是说你不会死。哦，我知道了，你认为我是胆小鬼吗？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不是。我说让我赶去坐晚上的那个 bus 哈，回去问我医生的意见，然后我马上回来。现在就是马上的时候。哎呀，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你在嘲笑我，我怎么可以让你把我撕成碎片？如果你要帮助我，为什么你不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就把这个可恶的东西杀死，还要问我？如果你这样做，现在就已经结束了。我不能没有你的同意把他杀死，那是不可能的。你容许我吗？那天使的手已经很近那个示意，但是还没有，那个示意开始向这个人说话，很大声，连我也听到他在讲什么了。示意说，小心，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他可以杀死我的，你只要说一个字他就会做了，然后你就永永远远没有了我，那是不自然的。你怎么活下去呢？你会变成鬼一样，不像一个真人，不像你现在。他不明白，他只是一个冷酷的抽象的东西，对他可以是自然，但对我们却不是。不错不错，我知道了，现在已经没有快乐的感觉，只剩下一些梦，但比什么都没有好啊。我会很乖的，我承认以前有时候我是有点过分，但我保证我不会再这样。我会给你最好的梦，甜美新鲜，差不多清白。你会说相当清白。天使对那个人说，你容许我吗？我知道我一定会死的。你不会死，但假如真的死又怎么样呢？你说的对，死的比同这个东西在一起要好，所以我可以吗？
哎呀，可恶的你，快点吧，结束掉算了，干你要干的。那个人雄声地说，但最后他哭着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
接着那个人惨叫一声，是我在世上从没听过的。那火热的使者用他赤红的手抓住那示意，扭他，他再咬再扭，然后天使把他摔到地上，摔断了他的背。那人往后倒，啊，我要死了。一下子我好像看不到任何清楚的事物，然后我看见明显是实在的，而且越来越实在，一个人的肩膀和上背，然后更明亮更强壮，他的手他的腿，金色的头和颈也呈现了。
如果我注意力没有被分散的话，我可以看见他整个人成型，一个巨大的人，差不多像天使一样。分散了我注意力的是什么呢？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在那司仪身上。本来我以为那个手术失败了，那个司仪并没有死，还在那里挣扎，而且挣扎越变越大。他一面变大一面改变，他的后身变得圆了，他一直在挥动的尾巴变得有毛了，在巨大的后身上摇动。忽然我擦一擦眼睛，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头我从没见过的那么大的骏马，银白色的身，金黄色的鬃毛和尾巴，它每一步都叫树摇地动。那个新造的人转过来拍拍骏马的颈，马与主人脸贴脸。那个人转身伏在天使的脚前，抱着天使的脚。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眼中好像有泪水。我看见他骑上马，转身挥手道别，然后直奔山上去。这故事就停在这里。山上就是指 天上去。什么是你的示意？你愿意让耶稣来对付他吗？我们的主是驱魔人，如果你愿意，他可以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将这个东西或将这些的东西把它除去。也许会很痛，也许你不希望这么的激烈，也许你有很多的借口，也许你想要拖延，但是不要拖延。神的保证是，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你的羞辱会变成你的荣耀，你的挣扎会变成你的力量。刚才我讲的那位的弟兄，后来他改变了，不是我可以，我做了一些什么，是神的力量在他生命里面改变了。现在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侍神的人。给耶稣一个机会，让他在你的身上工作。不要说你离开我，不要向耶稣说你离开我，让他在你身上做他要做的工作，让他去掉魔鬼在我们里面所控制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大能的神。我们知道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也经历过，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胜不过，但是我们相信你可以，你是驱魔的主，你可以把撒旦的力量从我们里面然后把它驱逐出去。主，求你就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勇气，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来工作，给我们能够见证主你自己的大能的时候，把这个感恩，把这个荣耀能够向更多的人来分享。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你是有盼望，在你是有能力的，我们愿意来顺服你，愿意来依靠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